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你看我们这个激将法，
激将
有点像。哎，最近在网上好多人交作业，
有这个阴性题啊。
我都看不懂他这些奇怪的话。哎，但是好好做作业的还是从四川那边来的，比较乖一点。其他什么
多家的，
对，什么鸽子啊、奥斯卡啊，都是调皮捣蛋。
不过这个也有文采，你知道吗？
哦，那还用讲吗？
大家会邪一笑。
听众朋友里面这个才高八十克勒的可是一把一把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我们今天是该讲耶夫他跟参孙。你先交作业吧。
我就交个耶夫他，参孙今天讲得完。
那就看我们的本事了，对不对？要是功课没做好，能够把耶夫他讲完，就是一个节目，那就算我们两个脸皮厚。
你先耶夫他们好了。
你先耶夫他啊，耶夫他这个故事呢，不是很多人特别熟悉，你得稍微给我们介绍介绍。
耶夫他
这个就是临时考，就是四世纪第十一章，整章就是讲到他。十二章呢讲到后来他跟其他人的这个瓜葛啊，那你能不能够用这个三分半的时间帮我们给我们做个总整理？
又来突然间
这是你给我的灵感呐、啊！你那天不是跟我讲吗，你说这个年轻人呐、年轻人你要他们听的话一定眼球要看东西的，而且你不能太长也短，现在有国内很流行什么三分钟看人生啊啊、所以我就上去逛了一圈，我说哎呦，这
你看了吗？你看了那些视频了吗？
我稍微看了一两个，我大概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我这个老百姓的心声呢？
我倒是不太注意那东西，因为距离还是有点远，但是我蛮注意他们怎么，就像你讲的，很多人真的是很能干，也花了心思啊，去把这个他要讲的主题呢用一分半呢五分钟之内呢就讲得相当利索啊、看呢也不吃力啊，印象蛮深刻的。那这个值得效法，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很多的东西装进手机棺材吗？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有一个，我算了半天，我觉得，三分钟有点太短，三分半，差不多一千个字，三分半可以。那你就先给我们演练一下，临时抽考，三分半，陆家三分半讲耶夫他。
有点紧张。
你既然都可以交作业，那表示你耶夫他的事迹啊，你一定从头到尾看了好多遍，对不对？
看好多遍，你要提炼的话，讲故事又跟那个写那句话又不一样。
我知道不一样，一看你的功夫。
反正在世师时代呢，就是有好多个世师已经兴起来了，但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40年40年过得也挺快的。到了耶夫他那个世代的前边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就是拜他的猪巴利，拜他的猪偶像了。然后呢，神就兴起各个外邦人就管教他们，那这一次也不例外。这一次呢，就是他当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呢，说我得罪了你了，求你来拯救我，拯救我们。然后呢，耶和华就眷顾他们的苦情啊，然后就为他们兴起这个耶夫他，那这个耶夫他呢，他本身他出生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呢，就被自己的家里的这些弟兄啊，就是所厌弃，被赶逐的，
可以想象，
他和匪徒呢同住，但是后来当遇到了征战的事情呢， 然后以色列的长老就去找他啊、
嗯嗯，
看他是否愿意，因为看因为是小头目嘛，显然
是是是，
哎，可能有这样的勇力，连匪徒都愿意投靠他。然后就说你若来，你若来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征战亚门人的话呢，就可以做我们的领袖和元帅。
嗯嗯，
那耶夫他也真的，他显然他是对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啊是相当认识的，
是
应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从后来从他打发使者去亚门人那边的分数啊，就等于说把以色列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的四将近三十八年哈、啊，整个历史啊就非常简短的对这个亚门述说啊，他们所经过这一路上呢，其实这块地啊并不是你们亚门人所得来的，亚门人并没有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分数呢，显然能看见他是一个，哎，应该算是蛮去寻求神的这样一个人。
两分半，叮。
然后呢，他就从约旦河西岸的几个城呢、啊，是走一直走，从基列走到米斯巴，从米斯巴又走到亚门人那里，然后就与他们列队征战，因为亚门人不听从耶夫他的使者所传的。然后呢，神的灵与他同在呢，他就有了这个勇力啊，他就制服了当时的这个亚门人，攻取了20座城，那亚门人就暂时被制服了。但是他在打仗的时候，他就向神许愿了，就说我若回到米斯巴自己的家，谁先来迎接我呢？就要献，要把他献作燔祭给耶和华。出来的时候呢，最后看见的是他自己的独生的女儿，但是他仍然照着他所许的愿呢，就是把女儿献上给耶和华做燔祭。那征战末了，由以法连人就向他来发怨言了，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呢？但是耶夫他非常知道说，我征战的时候求你们来帮救我脱离这些亚门人的手，你们竟没有来啊。于是耶夫他就与以法连人有一些征战了，以法连人后来就被倒在那个约旦的渡口，有了42000人。耶夫他做事实挺短，才6年，后来就死在激烈的一座城里面。
不错啊，不错啊，你给自己打几分？
我不敢给自己打。这个东西都是这样的，我蒙着这个东西啊，其实就目前这个只能读成这样。
目前只有这样的水平。
对啊，是这样吗？很多事情要回头看的，都过5年。回头看，
过5年 ，OK， 好，我们这个到时候还有节目的话，我过5年之后再请你上来啊。耶夫他3分半，你故事的情节应该是讲的没什么问题啊，听的呢也挺清楚，因为蒙哥对这段事迹也不是这么熟，讲完了那就顺便先把你的作业交一交。耶夫他 in the scene 怎么样？你的结论是什么？
等一下啊，我是写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应得
好。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很能够节省空间。好，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应得信，行。虽被弟兄厌弃，好。
与匪徒同住，却被神高举，
好。
就做了以色列百姓的元帅，制服心怀恶意的亚门人。
不错，你这几个形容词是下了功夫的
啊。然后是耶夫他与女儿敬畏神，就向神还愿，等一下啊，那这句我要改一下，他与女儿敬畏神，这个不用名字了，他与女儿敬畏神，就向耶和华还愿，献上自己独生的女儿，如同自己的性命，作为燔祭，并不后悔。
乖乖，你这个不但功力大进，而且小贝好久没上来讲，说哪壶不开提哪壶。要我写耶夫他，我才不提他女儿这事儿。不错啊，归结的蛮好。你看我们在网上交作业，大家都跳开耶夫他，宁愿写蒙哥啊，也不写耶夫他。因为这个耶夫他是不容易写的。你刚才讲这个事情的经过的时候，固然是讲的挺全面的， 但是有一些的重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过，其实你在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们，那一些重点如果能够加到我们这个因着信交作业的这个课题里边的话呢，或许能够帮我们更找到一些的比较有利的话。
显然这些重点没在我眼前浮现嘛。那个美国有一个老传道叫摩根讲道，就是一个叫摩根的一个人，他就说你怎么办，你就把圣经你反复读嘛，读上五十遍，读上几十遍，我读啊读啊读啊，就这些东西没出现在我眼前。现在纠结的就是说他女儿的事啊，是吧？这好像就是说你逃不掉的，就是你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你放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你面前。然后这个脑子就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过段时间冷静下来，这个问题过去了啊，其他东西又浮出来了。
那你要东西浮出来的话呢？
就跟蒙哥上回做的那个叫什么馒头山战役啊。其实我想看，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怎么可能把这个原来那个底波拉和巴拉所做的这首歌把它整个从这历史背景连起来，还就像这个看个电影一样的，那蛮形象的。其实我们对那个时候的考察啊，包括他的分数啊，那个时候的情况，可能就像我现在读到只是字面的，但是背后如果有一些关键的地方可以串起来，可能应该会更加清楚。
这样问你好了，你要一个东西浮出来的，就像如果做了一锅卤菜，里面什么都有，卤得满满的，你知道里面有个卤蛋，可是它不在水面上，那你要它浮出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要倒点汤。
倒点汤你要把其他东西拨拨开，看它会不会冒出来。那首先我们自己脑子里面可以暂时拨拨开的就是他那个女儿，对不对？这个对蒙哥很容易，蒙哥已经两个女儿，所以看到一个女儿说，哎，把女儿放一边没关系。像这种没女儿的人，这个女儿就在你的脑子里边转来转去，
是啊，
对，你先把这种难解的东西摆到一边去，什么东西是好解的呢？就是你说反复读个五十遍六十遍，那就看你读多少啊。你如果第11章、12章你反复读个50遍的话呢，那我建议你不如读个10遍就可以了啊。但是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12节到28节，
12节到28节
就是他的分数啊，就是他对神的这个之前的。
是不错不错，我的意思就是说11章到12章你也许读个20遍就好了，你剩下的时间呢，从第9章读过来，从第5章读过来。那你总要问一个问题，说这一个事件和其他的事件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是他突出的地方。尤其我们现在要写好多好多的角色，每一个角色他有他的特色，那个其实是我们要抓的卤蛋。他滑溜溜的，用筷子还不容易夹，就像蒙哥这种不会用筷子的人。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蒙哥比较占便宜了，因为我从小用筷子是用反的。我跟我妈学的。
什么叫用反的？用左手？
不是，用筷子你可以说是拿错了啊。所以我夹一个东西呢，不是像大家这样手背在上去夹，我是要手心在上去夹。
这样人家说部队里都要这样夹的。
哦，真的吗？
这样你夹东西啊，你就夹的比较多。
这样子、啊。
不过我们就向上夹的啊，这样一夹都被别人夹走了，你知道吗？
用不上力，可是你不晓得这个有个问题，他用不上力，而且手一下就累了。那最近我太太就在矫正我的孩子怎么去拿筷子。美国小孩哪管你是？我能够用筷子已经不错了。我那个小女儿用筷子用的一塌糊涂，可是他们全班要比赛用筷子夹米粒的时候，那老美哪夹得过他？这不是问题，但是我要帮助我太太去矫正孩子的时候呢，就自己也学了一学啊，终于稍微把应该怎么拿筷子呢学个差不多。这是花了我好几年的功夫啊，现在除非我专心去，要不然还是会用错。怎么回事呢？我要是要替人家改卷子呢，那我就自己会多花点心思，你懂的吗？你要改进自己怎么读圣经啊，改进自己怎么讲道呢，你要找个徒弟或者找个同工也可以啊，我们来彼此切磋一下。你把你要讲的东西先讲给我听啊，讲个大纲也差不多。那你这么一面听一面想呢，这重担不在你身上啊，你立刻就会发现，哎呦，要是我自己讲呢，肯定还没他讲的好。可是他来讲给我听，或者他把作业交给我看的时候，我就很容易看见他所遗漏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水涨船高啊。别的弟兄姐妹呢，来给你交作业是水啊，蒙哥就好像坐船上一样，你们作业都交来了，我看一看说，说哦，还少什么？
嗯，有谁没讲到的？
哎，对对对，像你刚才讲这个东西，整个在思考的时候，你好像没有把它跟其他的事实有什么不同，这个重点先给它挑出来。
嗯，
就像我们那时候决定要全军这个字到底用在谁的身上，那你就必须两三个都考虑。
我还是比较分开的，有点读的时候就是一个归一个，
啊、
一个归一个，
对对对，
然后反复去读，反
分开就难了。对，
没有去串起来，我感觉这个水平不到，还没时间去，就是一个人还没讲清楚，怎么把它串起来又去比较呢？
就是因为比较才清楚嘛，就好像我们在中国或者你住在浙江，一生都没有出过浙江。其实最好的办法让你了解什么是浙江人呢，就是你可能到四川去一去，到福建去一去，你马上就看出它的不同了。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对中国有不一样的认识，到日本去的又有另外一层的认识，是我们在美国的人所不晓得的。这个不是说我到了一定的水平再出去，到了一定的水平再出去就麻烦了，因为你成见太多啊，你反而看不清楚别人的长处，别人的短处。这个耶和华他跟其他的事实比起来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请说。
耶夫他有什么，他已经是个小头目了，
他已经是个小头目了，
也被赶逐啊。他这个是属于以色列民族里面这个妓女的儿子嘛，被人家争嫌的一个族类。
那前面的是谁呢？这个巴拉是谁我们不知道，基甸是谁呢？
这个最大的就是说这个耶夫他能把以色列人占据的这块地啊，这个历史啊，给这个亚门人讲得非常清楚。对于神的这个应许，他就是说就知道的。
对，这是个重点。然后我们叶班长说，是因为他小时候上主日学很用功，好学生的关系，
所以说他也有底气说，你们恶待我们以色列人了，今年耶和华要判断。
像这类的重点，你先抓住了之后呢，可以心里面考量一件事情啊，这个和我们平常在讲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诀窍，就是说你到底要把这个重点作为结论呢，还是作为你陈述的一部分？
重点，
哎，
重点不是应该成为那个吗？重点提出来了，结论，
我提出来是看你提出来在哪里呀？提出来在哪里呀？我最近呢，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住的地方那个警察每天守在门口，我觉得好像住在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他不做别的事儿，他每天就在那边开居民的罚单，那个小镇实在是有点做得太过头了，所以呢，我也有点不高兴，我就决定去开庭，因为这种事没做过，去学个经验。开庭之前我就上网啊，弄这个弄那个啊，人家怎么做的，左右安排啊，觉得自己应该是预备的差不多了，到了法庭上呢，都做完了，回头想一想呢，我才发现说，哎呀。那当然我就吃了败仗官司了，对不对？不，你回头想一想，说你为什么会吃败仗官司，其实不是你该想到的没想到，该准备的没准备，而是你想到的准备的怎么用，你是用来防守呢，还是用来进攻呢？那我显然是犯了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错误，所以这个法官也好啊，还有他们这个叫做检察官也好啊，就是处理我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可是我回头想一想，同样的材料我如果换一个办法去做的话呢，那我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一样的，你在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可能早上爬起来，或者来查经班的弟兄姐妹他也没什么预备他就来了，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你得注意到，尽管叫你讲故事，可是没有人叫你按着顺序讲，你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他们讲清楚，让他们在他们心里面能够成型，而且留下深刻的印象，就算是比较没有吃败仗官司嘛。
最后那个重点是插在最后的，
不一定。我说你要决定这个耶和华他有见识，这件事情呢是在陈述里面还在结论里面，你要摆在前面是摆在后面，这个决定之后就给你比较松动的余地了，那这个是他和其他人不一样，还有没有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比如说刚才你能够讲得出来吗？与耶夫他相比的话，基甸的出身是什么？
基甸的出身呢？他胆子很小啊。
他是出身呢、是红五类、是黑五类这种东西啊。
基甸的出身呢、也是黑名单。
怎么说？那他跟耶夫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老爸家里面 不是有个偶像的吗？
嗯，他是拜偶像的啊。
富家是拜偶像，但是是在哪个支派？
他是哪个支派？
亚马拿西支派。
哎，你看看，几天功课都做完了，你这个马拿西支派的心里面还不是这么稳当。他是马拿西支派，还有巴拉的出身。
巴拉的出身，
知道不知道？
还真没留意。
嗯，
拿弗他利。
对，那巴拉的特色从一开头就是怎么样啊？姐妹比他能干。
嗯，
他在姐妹面前没有得到荣耀。
嗯，
但是神是用这样一个人。基甸呢是马拿西支派中至小的，他家呢又是马拿西支派里边至穷的，哎，神是用这样一个人。
嗯、
那现在耶弗他怎么样呢？比他们两个更糟糕。
嗯，又是妓女的儿子，又被人嫌弃，
哎、
被家干。
这个、妓女的儿子比起巴拉在姐妹面前得不到荣耀，呵呵，那是连他妈都没有荣耀。
嗯、哎，
底波拉可以做以色列的母啊，耶弗他的母呢，连提都不能提。他是被人家赶逐的，可是他是哪里人呢、啊？他是哪里人呢、啊？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呢、啊？
基列的人。
哦，基列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里面哪一个支派？雅各有个儿子叫基列吗？
没有。
哎，那基列是谁呢？
基列应该是在约旦河东啊。
哦，请问你所说的约旦河东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重点？
对啊，就是神曾经有两个半支派，他们进迦南地，他看见那块地方好牧养他们的羊群嘛。
我说对整个的士师记来讲，有哪一个事件，哪一个士师是约旦河以东的事件，而不是约旦河以西的事件？
哪一个事件？这边这个是约旦河以东的。
还有没有别的是约旦河以东的？
约旦河以东的基列在地图上怎么没有写出来呢？
哈，你看看这个功课是你老早该做的，没做到，你光把这段圣经读了50遍。基列还在什么地方曾经被提出来过？在士师记里面上一次被提出来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被提出来你在前面，
上一次就是前面了。
嗯，
你刚才还说过的。
我刚才说过的
啊哈，
我这个地名我没往心里去。啊，
在哪？
我刚说过的，我刚说过的不就那个吗？耶夫他吗？
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当然是耶夫他。除了耶夫他之外，你刚才还跟我提过呢。
刚还跟你提过。
特别提出来。
我还摸不着头脑呢。
底波拉做的歌里边提到了基列。
嗯。
他怎么说啦？
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
就是啦，你怎么知道他是河东边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
嗯，
约旦河外你说有两个半支派，一个是什么？
马拿西。
还有呢？
流变。
还有呢？
那个算加德。
在这个马拿西、流变与加德之中，你觉得基列人最可能是哪一个支派的？因为在底波拉的诗歌里边主要是支派的名字提出来，也就是说基列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支派的别名，他们那时候人用的。
嗯，支派的别名
呢？因为你看这整首歌里面基本上讲到以色列民，他都是用支派来数的。
嗯，
那已经数了西面了，加德在这首歌里面数了没有？
加德好像没有。哎，
好像没有。马拿西有没有被数呢？
马拿西好像也没有。哎，
二选一，你觉得基列人可能是马拿西人还是加德人呢？
从这个地图上看，基列的拉莫我觉得可能是马拿西啊。
嗯，我也觉得可能是马拿西，因为、这个、
因为他说从基列然后出来嘛，然后走啊走啊，他走几个城呢，他经过基列，
嗯，
和马拿西，
哎，对了，
来到基列的米斯巴，
嗯，
然后再从米斯巴到亚门人那里。
嗯，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基列是一大块地，对吧？他在这个马拿西的旁边，当他这样走的时候也没有说到加德，所以我们猜马拿西，但是马拿西这个声音也跟基列比较接近了。
有吗？
至少比加德靠近嘛，对不对？你乱猜是可以这么猜的。好吧，那他如果是马拿西的人，他是基列的人，那跟前面连起来的话，你又看见什么事情呢？
又跟前面的事情，你说前面几个先知啊？
不见得。就像我们刚才跟底波拉这首歌连起来的话，你觉得你会看见什么事情呢？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还有好几个支派拼命赶死？
对，他们没有出来拼命赶死。
这个功课现做有点难度的，没有去做过。
这些都是跟你这张有关系的东西啊。
对啊，
对对，
你这个来个横向比较。
那你跟蒙哥读了这么久的圣经，做这么多节目，你还不知道要做横向比较了，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想先一个个来了，这个难度太高。
基甸也是马拿西的，对不对？但基甸是约旦河西边的马拿西。他们为什么会再有一个名字叫基列地？很可能就是为了区别约旦河东边和西边的马拿西，免得讲混了嘛。
嗯
啊，假如这个基列是马拿西的话，那耶弗他是约旦河东边的马拿西。约旦河东边的马拿西在底波拉的诗歌里边有没有出来征战呢？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
嗯，
但人为何等在船上？当时以色列中啊，是底波拉做大家的士师，是弟兄不抬头，姐妹做先锋，是普遍的现象。嗯，但是你如果跟着巴拉，跟着底波拉出来征战，以色列里面立刻出了10001勇士，至少，对不对？
嗯，
巴拉10000人加他一个人，所以10001。基列既然没有在当时的征战里面参与，他就没有从这个征战里面呢得到医治，得到恢复。
嗯，
以至于他们的境况就比当初的境况更要得不着荣耀。这些基列人其他的长老还有这个耶弗他的众弟兄，
嗯，
到最后是谁得荣耀？是他们自己赶出去的一个妓女
的
儿子。一个妓女的儿子懂得都比他们多，在神的面前都显出更大的勇敢，对不对？约旦河西边的马拿西支派，基甸都做士师了，河东的基列人呢，就一点出息都没有，在神面前更得不到称赞。这亚门王一出来啊，他们都吓坏了。那这个一样，你可以先想到这里，摆在架子上。但是你把它摆在架子上的时候，你同时啊，不要忘记了，我们还可以决定这个是拿来做结论呢，还是拿来做陈述。
嗯，
有的东西做结论反而更有力量，有的东西呢摆在陈述里面比较好。陈述里面一般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比较平铺直叙的事情。
嗯，
结论呢是你读出来的东西，你的体会，你的感受，大家没想到的。
嗯，
当然他是个土匪头子也是个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耶弗他之前，其实以色列中有没有土匪啊？
土匪
啊，有没有土匪？对，有没有个匪徒？
以色列家有没有匪徒啊？
嗯，
士师记里面。
嗯，士师记里面，对啊，
这外邦人攻过来嘛，都是匪徒一样的蝗虫。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就说嘛，你这个你如果横向念一念的话，你一定会读到的，就是亚比米勒嘛。
啊，亚比米勒了。
士师记9:4讲到说，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把耶路巴利基甸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
哦，这他也是匪徒。
他是个土匪呀，啊，亚比米勒这个土匪管理以色列人3年呢。
嗯，是，这个像刽子手。
这亚比米勒死了以后，第10章啊，最后讲到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你看讲基列的地方还不少呢。
嗯，
所以啊。我们现在应该拿你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不是拿耶弗他怎么办，是拿你怎么办？
横向再去看，
横向再去看一看。你如果跟众士师从多方面比较啊，实际上我自己在体量有台做这个节目也是一样，我总是比较他们的敌人，比较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还有比较他们的士师。
嗯，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要写这个哈希伯来书的阴性体啊，会容易很多。
嗯，
因为就像你开头讲的是妓女的儿子一样，你得想一想这个妓女的儿子是结论的一部分呢，还是陈述里边的一部分。
嗯，
因为你的结论可以说虽然是妓女的儿子如何如何，
是也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把那个放在最后，
嗯，
这版本是把它就提到前面，就是陈述的，
对对 对, 对、嗯、啊，或者你可以说虽然被众弟兄赶逐，这样就比较容易替你后面要写的东西铺路了啊。那我们就这蒙哥替听众朋友做主了，再给陆家一个星期的机会，
对吧？重写一遍啊。
哎，你需要重写一遍啊，因为你这个单章读的很多啊，横向读的不够啊。
把其他几个先知再比一下。
比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写什么。
嗯。
你看希伯来书，他就是这样比的，每一个人物，他一定有他凸显的地方。嗯、因为圣经为什么要记这么多人物给我们？每一个人物有他与其他人比起来相同的与不同的地方。
嗯嗯，
亚伯拉罕一直信，就在异地居住帐篷，与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是一样。哎，他也是在横向比啊，他不停的在横向比。
嗯，
一样的地方也可以拿出来，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拿出来。你单是把希伯来书的公式套一套，可以拿出来用。
我套一套还不行。
像基甸一样啊，虽然是附加是马拿西中至小的，却做了以色列的事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结论呐、啊。
嗯。现在有个习惯，就是你这个过不了的、啊，就像说这个，比如说耶夫他的女儿啊。
哎，我好不容易把听众朋友说忘了，你又把他提出来。
这就像我们以前做考卷的最后一个大题，这叫做思考题，做出来有加分，没做出来也不扣分。但是呢，心里老是存着，因为他是最后一题嘛，总觉得他是最重要的。但是有时候，
圣经到我们的手上呢，从新约到我们手上就已经2000年了。
对，
要是到现在你也这样啊，不能说读遍群参考书，听遍众仆人的讲道，但是实在也听得差不多，看得差不多。如果你都还没有遇见这些难题的答案的话呢，
嗯，
那我们的功课的重点绝对不是要把这个答案解出来。
嗯，
大家都不会的，你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嗯，
对不对？连彼得都说保罗的信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你不懂你不解什么关系呢？
是
一定要把这个题目做出来才会遇见强解的危险、啊、
不过我发现这个底波拉这个士师女先知真的厉害。
嗯，
她写的那个的埋伏笔都被蒙哥给找到了。我以前这个看过去就算了，没想到这里还挖了这么多宝在这。
陆家，你听你自己讲的话，女先知女士师还有不厉害的吗？你举个例子给我听。
姐妹在圣经里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都将来埋下伏笔、啊、
对，你看姐妹写的东西，你看姐妹说话，你就尽量去说她好话，哎，那这蒙哥就不会吃亏嘛，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吧，那陆家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期限，让你去横向做作业，看你得到什么结论。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